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诗篇。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是诗篇第32篇，这是一篇讲到教导的诗。诗的标题说是大卫的训诲诗，所谓训诲诗名副其实的就是作为教导给予教训使人明白的意思。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特别是指以色列人的将来的，我们从其中也可以得着亮光和指引。但以理书第11章第33节说，民间的智慧人比训诲多人，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，或被火烧，或被掳掠抢夺。跟着第35节又说，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，为要熬炼其余的人，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，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。然后第12章第3节说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。第12章第10节说，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，但恶人仍必行恶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。但以理书的这几节经文都重复出现了训诲这个词，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为智慧人，所提到的都跟以色列国的将来有关。到新约时代，主耶稣也讲到以色列国将来必受到的苦难。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说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，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主耶稣在这里是提醒他们，当他们看见但以理先知所预言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时候，他们就应该逃命。这是他们逃命的时候了。到底谁是那行毁坏可憎的呢？我们也无法肯定，因为圣经并没有为我们解释。不过对我们并不要紧，因为我们所等待的不是那行毁坏可憎者的出现， 而是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因此马太福音第24章15节最后的一句说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启示录书第6章到第18章就更详细的向我们讲述大灾难的情形。第13章讲到有两兽的兴起。我们看启示录第13章18节的经文，在这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都可以计算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它的数目是666。不少的书都写到关于666的解释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肯定的说他的解释是绝对正确，他们只是臆测而已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将来总有一天神会将他自己显现给他的子民看。诗篇第32篇是一篇训诲诗，是指导神的百姓有关将来之日的。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也可以看为是给我们今天的指示。另外有人认为诗篇第32篇也是一篇忏悔诗，是大卫向神认罪的诗，这个说法并不正确。事实上诗篇第51篇才真正是大卫的忏悔诗，是大卫在拿单指出他的罪过之后他所写的。拿单很清楚地向大卫指出，你就是那人。51篇是大卫向神忏悔并祈求赦免的诗，然而诗篇第32篇并不是，它只是记录大卫在认罪悔改得着神赦免之后所得回的喜乐与平安。大卫在诗篇第51篇第12节到13节说，求你使我仍得罪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大卫向神许愿，如果神赦免他的罪，他便将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。诗篇第32篇就是大卫履行这诺言的诗，所以这篇诗并不是忏悔诗，乃是教导的诗，是一篇训诲诗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32篇第1节，这里说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大卫在这里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当他向神承认过犯的时候，神便赦免他，而得着赦免的人是最有福的。大卫在神里面寻得了荫庇，得着了完全的拯救，可以脱离罪恶。有福的意思就是快乐。我们在查考诗篇第1篇的时候已经讲过了，诗篇第1篇第1节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第一篇讲到有福的人，只是那些行为纯正的人才可以享受得到。然而完全人在哪里呢？诗篇第1篇所指的其实就是指着耶稣基督。只有主耶稣才是完全人。头一节讲到消极方面的不做，第2节是讲到积极方面的。那你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律法的功用是定人的罪，但因为耶稣是完全的，所以律法不能定耶稣为有罪。至于一般人，律法和条例是无法给人快乐的， 他只向人提出极高的要求，在人达不到的时候就定人的罪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会承认他无法达到神所定的标准。如果人能够达到，那么主耶稣就不用到世上来拯救世人了。世界上只有耶稣一个人是完全的，是无罪的，满足了律法的要求。然而第32篇第一节却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罪得到了赦免之后所得的快乐。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成为代罪的羔羊，满足神一切公义的要求。如此，神才可以同时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，又是一位救主。他可以称一切信耶稣的人为义，因为他们得着了基督的义。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神就算我们为义。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说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从神的这一个原则看，历代以来，包括旧约的信徒，从亚当夏娃起，凡是仰望女人的后裔，盼望着弥赛亚救恩的人，他们都因信而得称为义。大卫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罪得赦免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32篇第二节，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神不会加罪于凡信靠耶稣的人，因为他们的罪已经全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罗马书第四章第25节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做的是何等奇妙的事。大卫跟着讲到自己企图隐瞒罪过之时的经验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32篇第三节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大卫身为一国之君，受全国人民的爱戴尊敬，没有人会晓得大卫的心如何，动机如何，也没有人晓得大卫所犯的罪。他的罪是隐瞒的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可是大卫的良心知道，神当然也知道。大卫为此而形容憔悴，因为罪的控诉使他寝食不安，不能开怀。接着我们读32篇第四节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神的儿女可能犯罪，但是他们却逃不过神的管教和惩罚，这是得救的人跟未得救的人的分别。神不会容许属他的儿女沉迷在罪恶之中。世人犯罪可以不自觉，也没有什么良心的控诉，但是神的儿女们不能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31节到32节说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如果我们不审判自己，那么神就要来审判我们，惩罚我们了。 大卫在犯罪之后不久，神就差派拿单先知去指责他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看拿单怎样指出大卫的罪。这里说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跟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的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。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。之后大卫就承认他的罪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五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这对我们今天是极好的指示。如果我们今天走在神的旨意之外，离开了神，大卫指示我们要好好的向神承认，正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三十二篇第六节的经文，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大卫说大水泛溢的时候，他所指的可能是挪亚洪水的时代，当神降下洪水要灭当时人的时候，挪亚正住在所建的方舟中，所以洪水来到只毁灭了方舟外的人和生物，但是方舟里面的人和一切活物都不受伤害。洪水的刑罚并不临到挪亚，将来地上还有更厉害的审判，不是洪水，而是烈火。到那时候我们可以逃避得了吗？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七节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这一节最后有希拉两个字，就是叫我们稍微的停下来加以细查和默想，思想上面所说的。希拉就是乐谱中的休止符，是所有的乐器都必须停下来休息的符号，甚至于连诗班也不用唱，一切都在静止的状态，叫人有时间思想一下所唱过的。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也应该要停下一会儿，思想一下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三十二篇第八节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如果我们要神看见我们，要得着神的引导， 那么我们就必须十分的接近神。接着神用了一个比方来形容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32篇第9节：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脚环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很多基督徒都不愿意在神旨意的约束之下生活，他们任意妄为，只想得到神的供应、祝福和保护，但却不希望神引导他们，特别是要他们走不愿意走的道路。这是今天很多人都犯的毛病，要自己做主，走在神的前头，要神跟着他们走，做他们的护花使者，这是行不通的。无知的骡马就是这样，是不受驯服的，乱碰乱闯的，所以必然闯出祸来。现在神警告我们说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脚环配头勒住你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32篇第10节跟第11节的经文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诗的最后两节是全诗的总结，也是我们要一生谨记的。不管我们是谁，也不管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我们信靠神，倚靠他的拯救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我们的生命就必然会有喜乐，这是快乐人生的秘诀。唯独倚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让我们也在人生的经历之中，尝一尝赦罪的喜乐和平安吧。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刚才所讲解过的诗篇第32篇，从第一节到第11节全篇再读一次，让我们把上帝的宝贝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。诗篇第32篇，大卫的训诲诗。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筋意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脚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让我们来低头祷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借着诗篇第32篇再一次的教导我们，这是一篇 何等宝贝的诗歌，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认罪的人，要做一个行在你光中的人，要做一个不隐瞒自己罪恶的人。什么时候我们隐瞒罪恶的时候，我们跟你的关系就不对了，就隔绝了。什么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，行在你的光中，主啊，我们就蒙你的恩典，就得到赦罪之恩，满心欢喜快乐，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大大的高兴而欢呼，我们也会有你的慈爱四面的环绕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主，你有赦罪之恩，求主恩待我们的听众朋友。如果有任何哪一个人心里面还隐藏的有罪恶，求主的圣灵光照感动，让他在你面前承认悔改，离弃一切的罪恶，与主同行，活在你的光明中，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也有的在苦难之中受煎熬的，愿主特别保守眷顾。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